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一共有40章圣经，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谈到了摩西的蒙召，那么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谈到摩西面见法老，并且谈到了埃及的十大灾难。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八章是谈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十九章到二十四章里面是谈到了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25章到31章是谈到圣所的样式，上帝所指示摩西建造圣所的样式。32章到34章里面是谈到了上帝和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35章到最后的第40章是谈到圣所建造完成，就是会幕的完工。所以出埃及记40章它分别谈到了摩西的蒙召、面见法老、埃及的十灾、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来到了西乃山脚下、上帝颁布他的律法、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然后又指示摩西建造会幕，就是圣所，然后又谈到了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脚下敬拜金牛犊、毁约，上帝才与以色列百姓呢重新立约。那么重新立约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建造会幕，会幕完工。这是出埃及记40章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背景，当时他们正处在埃及王压迫的时候。第二章里面是谈到了摩西的出生以及摩西的逃亡。那么在第二章的结尾也谈到了上帝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苦难，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今天我们要读这两章的内容，那么我们给这两章起一个主题，叫做摩西的出生。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平安学过了创世纪的内容，让我们可以今天跨入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读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你的儿女们，他们在埃及地遭遇苦难，他们被人所遗忘，被人所奴役苦待，但是主啊，你并没有忘记他们，你在苦难当中仍与他们同在，你看顾着他们的苦难，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应许永不更改。你在他们苦难的时候，主啊，你给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因为你要纪念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感谢主，你今天看到了我们的苦难，看到了我们的苦情，你也给我们预备了我们的救主耶稣，让我们因着我们的救主能够出黑暗入光明。感谢主的恩典，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求主赐福带领，使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荣耀归给天父。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和学习，也希望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学习呢祷告。没有关注公众号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想要进群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进群。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第一章。首先再一次说明，我们的学习并不会把整本圣经都读下来，我们今年计划单单读圣经当中的历史书，就是旧约当中从创世纪到以斯帖， 新约当中的四福音和使徒行传。至于旧约当中的先知诗歌书以及新约当中的书信，我们今年并不打算学习。所以有需要周年读经的弟兄姊妹呢，需要自己计划每天读经的内容。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学习是概括性的学习，每天大概读两章到四章，也就是三章左右，一般都是每天读两章或者三章，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快速的先熟悉一下圣经的背景。因为圣经的历史乃是圣经的背景，明白了这些历史，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明白先知书，因为先知书都是建立在这些背景上的。那么另外呢，明白了这些背景，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明白新约圣经的书信，因为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今年的学习打算就是帮助弟兄姊妹可以先明白圣经的历史书，就是圣经背景的这一个部分。好，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第一章。在第一章当中，首先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来到埃及的这个人数，他们刚来的时候一共是有70人。那么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么这里啊，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共有70人，那么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70人和这里的满了那地呢，是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强烈的对比。他告诉我们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繁殖速度很快，当然这有赖于约瑟对他们的养活。因为约瑟曾经是埃及的宰相，所以埃及王法老为了感谢约瑟，就把各样的这个宝物和财富呢，都愿意给以色列人。所以因此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昌大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有埃及这个国家强大的支持，并且他们住在歌山地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所以他们的这一个繁殖速度是很快的。但是紧接着这一个情况呢就不一样了。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当约瑟那一代的人都死完之后，第八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里面谈到了就是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弟兄姊妹，约瑟对埃及这么大的贡献，这个新王会不认识他吗？一般来讲，约瑟的故事都会写在历史书当中的，所以这个新王并不是不认识约瑟，而是不愿意承认约瑟，就是不纪念约瑟对埃及的贡献。那么他为什么不纪念约瑟的贡献呢？乃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王朝的兴起，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王兴起，而是一个新的王朝兴起，就是王朝的更迭。新的王朝起来，推翻了旧的王朝。那么这里面呢，是有很多的历史文献可以去查考的。但是呢，这些历史文献呢，我们就不讲了哈。因为要讲的话呢，会讲很多内容。所以呢，简单来讲，就是新的王朝兴起来，推翻了旧的王朝。在约瑟时代，统治埃及的那一批王朝，被新的王朝给推翻了。所以他们呢，也就憎恶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以前的王朝，因为约瑟的缘故呢，特别照顾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住在歌山地，一直以来他们都是独立的， 他们的信仰是独立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呢都是独立的，和埃及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被前埃及王朝所爱惜，就是因为约瑟的缘故。但是新的王朝起来推翻了旧的王朝，所以他们就怎么说，他们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所以他们担心以色列人和外国的仇敌联合起来攻击他们。那么这个仇敌啊，也自然就包括了他们所推翻的旧的王朝的人。所以他们害怕以色列人和他们联合起来再来攻打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寻到了一个巧计。这个巧计是什么？就是加重他们的重担。因为到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还是独立的，生活在歌山地的，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新的王朝起来，他们就怎么样啊，他们就辖制以色列人，让他们做苦工。这样呢，既能够削弱他们的体力精力，也能够削弱他们的人丁兴旺，就是减少他们的人口，而又能够避免他们和外国的人联合反抗他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一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诡计。但是法老王说，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这一句话呢，很显然是不真实的，是夸大其词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男丁也只不过只有60万，加上妇人和孩子也只不过200多万。所以埃及王法老这个时候所讲的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这个很显然是夸大其词。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之所以这样讲，就是为了要压迫以色列人，给他压迫以色列人找一个理由。那么既然他害怕以色列人，那么他为什么不把以色列人都赶出去，或者把他们都杀害呢？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人的手工是非常的精巧精湛的，所以他们就看上了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手工的精巧，并且看上了他们牧放牲畜的专业，而且这一大群人完全可以好好利用起来，帮助他们做苦工，多么的好啊，免费的苦工给他们干。所以他们呢就挟制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为他们做苦工。所以可见啊，这一个埃及王法老是非常的诡诈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善用巧计的一个人，怪不得他能够推翻前王朝。于是他们挟制以色列人，为他们建造了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这两座集货城就是神庙，因为埃及人他们相信把这一个财富啊财货呢放到神庙里面，这个神明会看顾他们的财富，会赐福给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把财货呢放到这个神庙里面。所以这两座集货城乃是神庙。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所以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因为苦工而停止生产，反而他们越发的生产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埃及人就越发的更加的苦害他们，并且还怎么样呢？并且啊，还让希伯来的收生婆，就是两个收生婆，一个名叫斯弗拉，一个名叫普阿，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所以这个时候啊，埃及王法老就想了这样的一个狠毒的损招，利用希伯来的收生婆， 在希伯来的妇人生产的时候杀死他们的男孩。所以这乃是更进一步的对以色列人的苦害，就是为了要减少以色列人的男丁啊，男人。那么这样做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不但能够削弱以色列人他们的军事力量，削弱他们的男人，还能够把他们的女人收作女仆。因为男人都消灭了，那么他们的女人呢，就可以给他们做女仆，做婢女来服侍他们。并且借着消灭他们的男人，那么他们这一代人都死完之后，那么以色列人就可以说从世界上除名了，消灭了，种族就没有了。所以这一个呢是非常的诡诈，非常的可怕。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一个诡计呢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诡计。为什么？因为仇敌魔鬼知道上帝的应许就是有一位救主会出自以色列人，而这位救主一定是男孩。所以这一个时候啊，仇敌魔鬼就借着法老王的手要除灭以色列人的男孩，来借此消灭这一位将要来到的救赎主。那么这一幕呢，我们不但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就是在耶稣出生之后，那么仇敌魔鬼也照样鼓动当时的希律王屠杀了伯利恒以内所有的两岁的男孩，都杀死了。所以他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消灭世人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只不过呢，在当时仇敌魔鬼他并不知道这个男孩是谁，并不知道上帝所应许的这位救主是哪一个男孩，他并不知道。所以呢，他就想方设法的要消灭以色列人，全国的人都消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第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这里面就谈到了收生婆的信仰是敬畏上帝的，可见呢，这两个收生婆乃是希伯来人，他们听从上帝的话，而不听从王的命令，他们遵行上帝的诫命，而不遵行人的命令，即或是王的命令。即便当时上帝还没有颁布他的十条诫命，但是律法存在吗？律法依然是存在的，所以他们知道杀人是犯法的，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的，所以他们敬畏上帝，不杀害男孩。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一个是创世纪的第九章。所以在颁布律法之前，律法是存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收生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榜样呢？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后面的第五章二十九节，还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二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受生婆敬畏上帝，顺从上帝，而不怕王命。就是说，在王的命令和上帝的命令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顺从上帝的命令。那么在王的命令和上帝的命令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顺从王的命令。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八节，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的确是这样的，收生婆这样回答法老，法老也没有质问他们，因为他们讲的是事实。因为希伯来人他们生孩子呢很少叫收生婆，一般来讲他们自己就可以解决。 因为他们是强壮的。妇人，他们的妇人和男人一同下地干活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希伯来人这么多，但却只有两个收生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希伯来人这么多，但却只有两个收生婆呢？因为他们很少会叫到收生婆，他们一般来讲他们用不到收生婆的，因为他们自己和家里面的人呢，他们就可以完成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就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上帝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里面谈到了上帝厚待收生婆，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可见他们本来是没有成立家室的，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不听从王的命令加害希伯来的男孩，所以因此呢，上帝赐福给他们，他们才成立家室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破坏别人的家庭，上帝就建立他们的家庭，他们不杀害别人的男孩，那么上帝就赐福给他可以生养儿女，他们为别人谋取幸福，那么上帝也赐给他们平安福气，他们坐在别人身上的上帝都怎么样，都赐给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坐在别人身上的福气，那么最终都会加在我们身上，反照在反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对别人的善行，我们对别人的好处，那么上帝最终都会赏赐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一切爱心的行为，我们一切敬畏上帝的行为，那么都会得到报赏。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法老这一个时候更加猖狂了，更加明目张胆的要害以色列人了。在第一章的22节里面告诉我们，法老吩咐他的众民，就是埃及人，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公开的要害以色列人了，他也不隐藏了，而是公开的寻索以色列的男孩，把他们扔在河里淹死，就是杀害他们。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仇敌魔鬼撒旦的诡计。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法老的三个阴谋，三个诡计是逐步递增的，逐步加重的。首先是让他们做苦工，第二个是让收生婆杀害他们的男孩，那么第三个就是公开的让埃及人寻索他们的男孩并且杀死。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却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安排。虽然敌人如此的猖狂，虽然敌人仇敌如此的诡计，但是呢，上帝有他的美意。这就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谈到了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这里面谈到了有一个利未人，可见啊，摩西乃是利未支派的。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呢，非常俊美，所以可见啊，摩西小的时候就非常的怎么样，非常锐利啊，非常聪明，又俊美又聪明。那么他的父母把他藏了三个月，我们知道摩西是这一家人的第三个孩子，这一家人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也就是长女。那么这一家人第二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亚伦比摩西大三岁。 那么亚伦比摩西大三岁，那么亚伦为什么没有事情呢？为什么亚伦没有遭害呢？可见亚伦出生的时候，法老还没有颁布让埃及人到处搜索希伯来男孩并把他们杀死的这个命令，还没有颁布。所以可见啊，摩西出生的时候，这个命令呢刚刚颁布不久。就是第一章的22节谈到的，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的这个命令是刚刚颁布不久，是在亚伦出生之后才颁布的，并且刚刚颁布不久，那么摩西就出生了。所以因此啊，这一个立位人家就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后来实在是藏不住了。于是呢，这一家人他们就祷告，然后做了一个箱子，把摩西放进去，然后放在尼罗河里，这一条河被称为尼罗河。于是摩西的父母借着祷告把摩西交给了上帝。那么为了不让人发现，所以于是呢，摩西的父母就回家去了。但是呢，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却在远远地看着，要知道他这个小弟弟将来以后的命运怎么样。于是这个箱子啊，就顺着河流漂流。那么这个时候呢，法老的女儿正好在河边洗澡，那么这个箱子啊，就正好飘到了法老女儿的面前。于是便打开箱子，看到里面是一个婴孩，极其俊美。那么这个孩子呢，箱子被打开就哭了。于是这个公主呢，就怎么样，就可怜他，而且呢非常爱他，因为他非常俊美。所以弟兄姊妹，长得好也可以保命啊。所以这一个公主啊，就可怜这个婴孩，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那么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在远处看到了这一切，她看到了这个公主对她的弟弟摩西非常的疼爱，很喜欢。所以呢，米利暗呢就鼓足勇气上前来对这个公主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问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呢，法老的女儿说可以。于是呢，米利暗就叫了摩西的亲生母亲过来。法老的女儿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已经垂听了这一家立位人家的父母，垂听了他们的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公开的来抚养摩西了。不但如此，还有人给他工价。弟兄姊妹，抚养自己的儿子还有人给你工价，真的是上帝所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摩西的母亲这个时候啊，该有多么的高兴呢？摩西在他母亲面前生长到了12岁才被送到王宫里面的。在这12年当中，摩西在母亲的膝前学习敬畏上帝，学习倚靠上帝，学习祷告的功课。因为摩西的母亲非常清楚，12岁之后摩西就要被送到王宫里面，所以他必须在这12年之内培养摩西的信仰。所以摩西的母亲啊，非常的认真，他把一切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摩西的身上，通过恳切的祷告把摩西交给上帝。那么事实证明，这位母亲她对摩西的影响意义深远，她对摩西的教导是成功的，使摩西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领袖。圣经对摩西也有极高的评价，圣经论摩西说，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并且说再也没有一个领袖像摩西这样的伟大。然而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先知摩西，却是从一个妇人的膝前 走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母亲这一个名称的伟大，这一个身份的重要和神圣。因为哪一个伟人不是从母亲的膝前受教呢？可能今天我们无法那么清楚地意识到母亲这一个责任的重大，但是到将来上帝要施行赏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母亲的影响，母亲的教育决定了他们的得救或灭亡。所以将来在审判大日，母亲的工作要受到考验，看他们手中的工作是用金金和宝石在建造，还是用草木禾秸在建造。那么12岁满了之后，摩西啊就被送到了法老的王宫当中，做埃及法老女儿之子。所以摩西在法老的王宫当中，他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考验、试探和诱惑。但是我们却看到了摩西因为小的时候在母亲的脚前受教，以至于他坚持了他的信仰。因为我们知道摩西12岁进入王宫，那么40岁逃亡，在王宫里面待了28年，但是他依然坚持他的信仰，敬畏上帝。他知道上帝给他有特别的使命，所以我们可以讲摩西才是真正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一个人。在箴言书第22章第6节，圣经啊就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个是箴言书的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么另外我们知道摩西是什么意思呢？摩西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意思。那么我们也看到摩西的人生也的确是从水里拉上来的意思，因为上帝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拉出来，就是拉上来。在出埃及记的第2章11节里面谈到后来摩西长大，所以圣经用了短短的3节经文谈到了，就是简述了摩西这40年的光阴，直接从一个3岁的婴孩跳到12岁被送入王宫里面，然后又跳到了他40岁的时候。所以圣经以这3节经文简述了摩西40年的生命时间。在这40年当中，摩西也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和知识，因为本来法老王是让他来做下一任的法老王的，所以是把摩西按照法老王来培养的。但是摩西心中却有另外的一个愿望，不是做法老王，而是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受苦难。因为上帝曾经指示过他，他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一位。但是他却走在了上帝前面，他不知道上帝以什么方法来带领他，领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他走在了上帝前面，所以有一天啊，他见一个埃及人在鞭打以色列人，所以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那么很快这个消息啊就传出去了，因为第二天他又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于是呢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相争呢？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怎么样，他就知道他昨天杀死埃及人的消息呢必定是泄露出去了。那么很快这个消息就蔓延到了法老的耳中，所以呢有大臣就建议摩西这个人可能会造反，并且他学了我们的一切学问和知识，所以摩西很有可能带领希伯来人造反。所以啊，圣经告诉我们法老就想要杀摩西，所以摩西呢就逃亡了，上帝带领他的脚步来到了米甸的旷野。 弟兄姊妹，摩西为什么会逃亡？正是因为他走在了上帝前面，正是因为他犯了和他先祖亚伯拉罕、雅各一样的错误，就是凭血气，没有等候上帝的应许，而是凭自己的血气要完成上帝应许的实现。亚伯拉罕曾经凭血气纳夏甲为妾，雅各也凭血气骗取了他父亲以撒的祝福。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也是凭血气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应许是上帝来成全的，而不是我们来成全的。我们不要走在上帝前面，上帝他自己就会成全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候上帝的差遣，是配合上帝，是听从上帝的差遣。所以摩西逃往米甸的旷野这一住啊，就是40年。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他刚刚到米甸的旷野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再讲这一个40年。当摩西来到了米甸的旷野之后，他首先是帮助米甸祭司的7个女儿，帮他们给他们的牲畜饮水，因为有牧羊的人把他们给赶走了，所以摩西呢就起来帮助他们，给他们的牲畜就是羊群呢来饮水。然后呢，这米甸祭司的7个女儿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们的父亲这里面谈到名叫刘尔，刘尔就是叶特罗，问他们说，你们今天为什么回来的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所以从这些女儿们的话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牧羊人经常的欺负他们，经常的拦阻他们给羊饮水。所以可见呢，这个事情是一个常态。因为他们的父亲刘尔就是叶特罗说，为什么你们今天回来的这么快？可见平常他们回来的都很晚，因为牧羊人拦阻他们，而刘尔却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所以这7个女儿他们就说，因为有一个埃及人帮助了我们，所以他们称摩西为一个埃及人。因为当时摩西还穿着埃及的服饰，他的一身打扮呢都是埃及人的打扮。于是他们就请摩西来家里面吃饭，并且和他们一同住下。刘尔便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并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格顺。格顺的意思就是寄居的，寄居者。因为摩西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是摩西的长子。那么我们知道米甸是谁吗？之前我们也学过的，之前学习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有学过的这一个米甸。米甸就是基土拉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在创世纪的25章的2节，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舒亚。所以米甸呢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很显然，米甸的祭司也是敬畏上帝的祭司。说起来他们还是亲戚呢，一个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生的以撒的后代，另外一个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后代，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同父异母的亲戚。这是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和他的长子格顺。23节里面告诉我们，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所以可见摩西啊在米甸的旷野住了很多年，住了40年。弟兄姊妹，上帝带领摩西来到旷野住了40年。很多人以为 不需要这么长时间来培养摩西，来锻炼摩西。但是上帝却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全知全能，他是一位智慧充足的上帝。他知道该怎样来训练摩西。所以在摩西在旷野40年时间做什么？做放羊的工作，成为了一个牧人。摩西成为了一个牧羊人，从一个埃及的王子成为了一个卑微的牧羊人，从繁华的荣耀的王宫走出来，走到了简陋的大自然当中，不再学习军事和政治，而是学习如何放羊。这一放就是40年。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要经过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在埃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和知识，但是他也领受了不好的一些教训，就是人的力量、人的学问、人的才能。他之所以凭肉体把埃及人打死，就是因为人的力量所导致的。他必须要学会放弃人的力量，必须要学会完全的信赖上帝的能力，才能够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弟兄姊妹，属血气的部分必须要死掉，属人的方面必须要死去，才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能力。我们今天如果保留我们的力量，我们如果保留我们的血气和人的聪明才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能够为上帝做有效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必须完全放弃自己，必须完全学会信靠上帝。所以摩西花了40年时间才学会，他离开了繁华的宫殿，来到简陋的大自然当中，他看到了上帝大能的奇妙的创造的大能。他每天放羊的时候都心有所感，每天晚上举目望天，满天的星斗，他的心就被上帝奇妙的作为所深深折服，所感动。他看到了上帝的伟大，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软弱。他从牧放羊群的工作上，他学会了该怎样照顾弱小的，这给他以后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有很大的帮助。他知道该怎样体恤他们，该怎样来照顾他们，因为以色列人就是他的羊群。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培养摩西，使摩西能够超过世上的众人。首先，摩西在小的时候，在母亲的脚前，在母亲的膝前学习敬畏上帝，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又培养摩西，使他能够完全的谦卑。我们看圣经，在民数记第12章第3节，在民数记的第12章第3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里面上帝给摩西极高的评价，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像耶稣一样。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摩西所表现的乃是耶稣的精神，极其谦卑温柔。那么另外，在摩西临终之后，圣经还给他如此高的评价，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的34章第10节。生命记34章的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上帝面对面和他讲话。弟兄姊妹，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和领袖，这一切是上帝用了80年所培养的摩西，特别是后面的这40年，上帝亲自培养他。弟兄姊妹，一个人的品格 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形成的。摩西用了40年甚至于80年才学会如此高的品格，才能够胜任如此大的如此神圣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培养一个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个人才是非常难得的，上帝培养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天都能够献给上帝，为上帝所使用，如同摩西一样为上帝所使用。我们再往后面看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17节读起，读到29节。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17节读到29节。圣经告诉我们，及至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又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上帝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到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这段经文是司提反描述摩西的故事，他谈到了摩西打死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们必明白上帝是借他的手拯救他们，可是呢，他们却不明白。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希伯来书的第11章23节读到27节，希伯来圣经第11章的23节读到27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里面啊，就告诉我们，摩西因着信就不愿意继承法老的王位，他宁愿和以色列百姓呢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王宫的最终之乐，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呢更宝贵。那么也谈到了他信心的眼睛是大的，因为他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就是他看到了将来上帝给他的美好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摩西选择做埃及的法老，那么他如今在哪里呢？他如今乃是在金字塔里面的一具木乃伊，就是一具干尸。但是现在摩西在哪里呢？在天上与主一同作王，成为上帝的儿子，永远不死，得戴那荣耀的冠冕，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就是与主同坐宝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摩西他的智慧，这是摩西他的选择。如果摩西选择做埃及的法老，那么他现在呢就是死的，但是他现在是活的，并且直活到永永远远，因为这乃是上帝赏赐给他的。好，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二章23节里面告诉我们，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 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的这一切患难，上帝都知道。他们哀求上帝，上帝就纪念他们，要拯救他们出离埃及。就是他要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下一讲我们就会讲到，上帝他呼召摩西，要打发，要差遣摩西去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以色列百姓的苦难以及摩西的出生。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摩西在旷野的这40年当中，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约伯记，另外一本是创世记。这两本书都是摩西在米甸的旷野所写的。约伯记所谈到的是天上的战争，他所揭示的乃是善与恶的斗争，就是我们这一场罪恶的战争的背景，就是幕后我们看不到的善与恶战争的背景。那么创世纪里面谈到的是我们这一个地球的起源，它里面谈到了生命的开始，也谈到了上帝律法的开始，也谈到了婚姻的开始，当然也谈到了罪恶的起源，死亡的开始。所以在旷野当中，摩西写了这两卷书，在灵感的漠视之下，他完成了这两卷书。那么另外的四卷书，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是摩西在出埃及之后旷野的路上所写的。那这一讲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下一讲我们再见。那么再见之前啊，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作为今天的学习的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你为以色列百姓预备了一位救星，就是摩西。我们看到了主你奇妙的手怎样安排了这一切。你使摩西在他母亲的脚前受教，从小就学习敬畏你，以至于到老也不偏离。也求主今天可以指教我们这做父母的，指教每一位做父母的，可以培养出你所喜悦的孩子，能够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将来可以获得那永远的荣耀的赏赐。那么在今天在世上也能够把孩子培养起来，可以造福这个社会。救主啊，你用80年时间来培养摩西，使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能够担任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样领袖的伟大的工作。救主啊，在这世界的末了，也愿主兴起伟大的领袖，也愿主培养你伟大的领袖，能够在这幕后的时代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相信主你凡事都有预备，因为你名叫耶和华以勒，你凡事都已经预备。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时代的教会，把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福音以及弟兄姊妹们都交托在大牧者我们救主耶稣的手中，也求主可以除去我们的血气，除去我们的仁义，使我们能够学会信靠你，凡事交托，凡事等候主你的旨意，因为你已经有应许，你也必定会成就主你的应许。主，我们感谢你，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